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，来看诗篇第十五篇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感谢上帝。诗篇呢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。诗篇十五篇呢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，但是其中呢，却有着至关重要的真理。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大家注意哈，十五篇一节那个括号大卫的诗，那个不是标题，也不是中文加上的，那个是原文圣经的开头哈。也就说，在诗篇十五篇第一篇当中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啊，诗篇十五篇呢，不是任何人的私人情感宣泄啊，也不是任何人的一种啊个人什么情绪发泄。诗篇十五篇是上帝的话语，诗篇十五篇是神的仆人、神的先知啊。当时那个是在牧羊以色列的大卫王，他受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写下来的诗篇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从这个层面呢，我们要去看啊，诗篇第十五篇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诗篇不是个人情感宣泄，而是上帝的圣言和启示。在这里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在第一节当中，诗人首先呼叫呼求我们的上帝，他是耶和华啊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正确的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十五章第一节当中，诗人首先宣告，只有上帝，他有资格决定谁可以住在他的帐幕，谁可以住在他的居所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和合本在这里翻译成寄居是非常不恰当的，这个词直接可以按原文的意思翻译成居住，而且是一直居住的意思。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提到两件事情，其实是一件事情啊。在这里提到帐幕和什么圣山。帐幕呢，在旧约就是会幕的意思，圣山也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无论和帐幕和圣山呢，大家注意，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字，强调的是圣。大家明白哈，也就说这不是普通的帐幕，这不是普通的山，这是神的居所，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是一个至圣的地方。诗篇十五篇第一节是诗人先知对上帝的发问，也是对上帝的祈祷。他祈求上帝回答他，祈求上帝呢为他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何，或者说谁配得，谁最终能够进入那至圣的圣幕，能够进入到神的圣山。换而言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卫在问，谁最终能进入你的国，谁最终能住在神的圣殿当中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节，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哈，很多时候我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，我在讲第一节的时候强调诗篇不是个人情感宣泄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呀，他读诗篇的时候，他没有读出基督，他也没有读出认罪悔改，他反而觉得自我良好。为什么呢？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他读完诗篇十五篇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不就在说我吗？我就是那行为正直，你看我做事多公义，我内心也纯洁。弟兄姊妹，所有这么理解圣经的啊，说难听点叫臭不要脸，说好听点叫瞎眼，或者说没有看懂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却要注意哈。第二节呢，第一节是诗人受感动，他向上帝发问，第二节就是诗人受感动，上帝把答案给他了。前面是祷告，后面是上帝的启示和答案啊。第二节上帝给出答案，而且大家注意哈，在十五节第二章原文当中是这样说的， 原文说，就是那行路完全，不是行路正直哈，做事公义，他里面说着真实话的人。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啊，原文强调说哈，什么样的人有这个资格，什么样的人能进行，要符合什么标准啊？上帝告诉了，第一，行路完全，什么意思啊？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生完全正直，一生毫无瑕疵，一生没有罪恶。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完全人，没有任何罪恶，一生都没有拐弯走过一点弯道啊！再往下，什么叫做行做事公义啊？做事公义哈，这个词前面有个 verb， 它跟上面是相关的。做事公义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完全的那种行为啊，而且行出了完全的公义，或者说行完了上帝一切的公义。接下来有另外一条，也前面也有个 verb， 就是说这个人他心里边绝无半点虚假，而且他从内到外完全正直，完全诚实，完全毫无瑕疵，没有一点恶念。弟兄姊妹，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说诗篇不是个人情感宣泄，因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需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这里所说的这些特性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行路完全吗？你完全公正吗？你没有犯过罪吗？你里边没有虚假和罪恶吗？不可能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诗篇十五篇是福音的起头。在诗篇十五篇当中，上帝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标准，这就是进圣所的标准，这就是进天国的标准。所以说我们应当意识到，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，我们靠着自己的善行，我们靠着自己那有限的公义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上帝的国。因为这里三条哪一条你也沾不上，除非你在说谎。也就是说，换而言之，诗篇十五篇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儿子是谁，他就是这一位完全正直、毫无瑕疵、完全圣洁、完全无虚谎的人。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只有他配得住在上帝的殿中。你看到没有？在第二节最后说，就是他内心在说诚实话，什么意思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”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，只有耶稣是完全的，只有耶稣是公义的，只有耶稣里面有真理。所以说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诗篇十五篇庄严神圣的宣告我们，只有他，也只有他这样的人，也只有他这样的从内到外完全的义人，有资格配得永远住在神的殿中。所以说，我们完全的绝望，我们要想进入神的殿，要想进入神的国，要想进入到那天上的圣所，我们只有相信这一位基督，然后投靠他，让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先住在他里面，然后借着他住在上帝里面。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帐幕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容不下渣子，容不下污秽，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，除非你投靠耶稣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非常感恩，在过去的很多年中，即便我们读过很多圣经，我们甚至背诵过很多圣经，但是我们要需要明白一点，其实我们真的看不懂诗篇，只等到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所说的先知的话，诗篇旧约上一切所记的都在指向耶稣，诗篇十五篇也毫不例外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诗篇十五篇 不是个人情感宣泄，也不是个人在向上帝表忠心，也不是在宣扬自己有多好。诗篇十五篇是耶稣基督的诗篇。第三节，他不以舌头缠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诽谤邻里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，从第三节开始，圣经开始描述耶稣，开始描述这位圣者，他圣在哪里？啊，我们来看，他不以舌头缠谤人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他从来不四面走动，遍地游行，控告人、诽谤人。圣经怎么形容魔鬼啊？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啊，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。你在这里看到神的儿子跟魔鬼的区别，也看到神的儿子跟我们的区别。而且在第三节当中，这前面这一句实际上在告诉我们，耶稣来不是来告我们的，他是来救我们的。所以说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，不是我告你，是上帝的律法告你。啊，所以说从开头呢，圣经就把我们他耶稣作为拯救者，作为福音的使者的这一面展现给我们。这个不恶待朋友什么意思？原文的意思是他不对邻舍作恶。什么是朋友？原文是邻舍。也就是说，圣经在这里大胆的邀请我们大胆的投靠这位耶稣，他不会骗你，他也不会害你，他绝对不会恶待那些投靠他、信他的、愿意亲近他的人。我们如果愿意信他，如果愿意投靠他，他就是我们的邻舍，就是我们的朋友，如同父亲那样亲切，如同弟兄那样亲切。接下来哈，我们注意，来往上翻一下，也不随火怎么样诽谤邻里。我们来看这个词啊，我查了一下原文，这不太容易翻译，但是呢这个词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原文不是说他不随火诽谤邻里，没有那几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他不会使那些靠近他的人去担罪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或者说就是说他不会使那些靠近他的，或者说那些愿意亲近他的人承担罪责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吧？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罪得赦免。所以说这位基督他既不控告我们，他也不会恶待我们，也不会害我们，他为我们承担罪恶，而不是让我们承担罪恶。所以说你看到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说这一节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的本质讲得非常清楚。弟兄姊妹，我再次强调一下，福音的本质就是赦罪和恩典，福音的本质就是神对那些亲近他的人、投靠他的人施行的怜悯。啊，所以说在今天我们需要注意了，教会的本质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教会传的是赦罪之道，教会是引人归入基督的救恩，引人归入基督的赦免，同时教会拒绝控告人，教会拒绝向魔鬼学习，教会不做魔鬼之子。所以说由此可见，今天大多数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，或者说他们走偏路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今天有太多的牧师是假牧师，因为他们没有高举上帝的赦罪和恩典。第四节， 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这在讲谁啊？还是在讲基督？弟兄们注意哈。事实上，十五章第四节既是在描述基督，也是在照出这个世界的不公和罪恶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可以这么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，甚至包括掌权者，包括有钱人，他们尊重的是匪类，却藐视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却藐视神的教会，藐视神的牧师，藐视上帝的子民。这种罪恶无论在外邦人还是在基督教世界都有存在。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啊，新西兰发生一个枪击事件啊，一些白族啊，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啊，左派在那里秀恩爱，在那里表演饶恕啊。但是当基督徒在世上被杀的时候，被逼迫的时候，这些人闭口不发，一言不发。但是基督不是这样，而且在这里提到基督，他曾经发过誓，但是他即使自己怎么样吃亏，他也不改变自己的誓言。这就是神和人的区别，弟兄姊妹。我们来看啊，当然我们也发誓，但是我们经常更改我们的誓言，因为我们是人，而基督是神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来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藐视匪类，在原文的意思是他藐视那些藐视的人，或者说他藐视那些抗拒的人。大家听好，这里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他藐视那些藐视的人，看到吗？两个动词，原文是这样一个结构。耶稣藐视什么人呢？我们需要注意哈，中文叫匪类，原文不是匪类。原文这个词啊，它有如下含义，表示藐视、厌弃和拒绝，或者说对抗。它在圣经当中出现在利未记26章14到15节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循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。利未记26章43节啊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啊，民数记14章31节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那地。这个时候我不翻译成匪类，大家注意，我们的上帝厌恶什么人呢？圣经原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上帝厌恶的那些藐视、对抗、瞧不起上帝话语的人，或者说藐视他应许的人。大家明白没有？这个词不是匪类，这个词指的是对上帝话语鄙视、轻看上帝话语、不高举圣经的人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神藐视假牧师、假教会、假基督徒，就是那些今天宣扬圣经不重要，行为才重要，要靠行为去吸引外邦人信主，这才是匪类。大家注意哈，圣经说的匪类啊，当然也包括那些山大王，但是圣经上帝藐视的这些匪类，最直接的指的就是那些不尊重上帝话语还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。上帝藐视这些假基督徒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所有不尊重圣经、所有不把圣经真理当成教会根基的啊，所有在世界上秀行为、秀爱心、秀包容，但是却不传讲上帝圣经真理的人，都是匪类。你要不想耶稣藐视你，你就好好学习圣经。下面说啊，却尊重那些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我们来看， 箴言书十三章十三节哈，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什么叫敬畏耶和华的人？跟上文对应，就是尊重圣经的人。圣经怎么讲，我就怎么讲；圣经怎么传，我就怎么传。弟兄姊妹，我再次强调一下啊，圣经里的敬畏啊，指的是尊重上帝的话语，尊重圣经真理，尊重圣经启示，尊重耶稣的真理。三子教会，中国那假教会整天说，哎呦，我们要敬畏啊，祷告的时候要装出个样子来啊，聚会的时候啊要模仿天主教，我们不能坐着聚会，我们为了敬畏我们全站着聚会。弟兄姊妹，敬畏不是这些，敬畏就是尊重尊敬上帝的话语啊。中文说啊，他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我们来看这个尊重啊，这个尊重原文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尊重在原文有这样一个意思，这个尊重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对于尊重他话语的人，上帝啊使他有荣耀，或者说使他有分量。这个词哈，啊，这个词什么意思呢？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说，敬畏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就是在世人面前所使用的恩惠是何等大呢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整个这一节告诉我们哈，藐视上帝话语的假牧师、假教会、假基督徒，上帝藐视他；尊重上帝话语的、敬畏上帝的，上帝会高抬他，使他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加给他荣耀，加给他恩典，使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居上不居下的宣扬福音的这样一个平台。在万国万民当中，上帝高举这样的教会。所以说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要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，我们要从基督里面去看诗篇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家非常明白了。一方面哈，上帝在旧约多次指着自己启示，他向亚伯拉罕启示，向以撒启示，向雅各启示。上帝有没有吃亏啊？上帝真的吃亏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多次的背信弃义啊，上一会儿说啊，我们一定要敬畏你，遵守你的话，一边就拜偶像去了啊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。但神有没有废弃他的誓言？没有，他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。上帝实现了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誓言。所以说罗马书三章三节告诉我们哈，即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能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啊。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上帝为我们做出了牺牲，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，他把他的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，你要明白，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行了多少义，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善事，而是上帝吃了亏，上帝为我们付出了一切，上帝牺牲了他的独生子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，拯救了我们，实现了他在旧约的誓言。所以说这个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，他是指向基督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一句也告诉我们，他的话是可信的，因为他宁可自己吃亏，他也不背乎自己的话语，他要实现他所有的誓言。这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位上帝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你不在基督里看圣经啊，你越看越自我感觉良好。你看我也不放高利贷，我也不受贿赂，我也不害无辜，所以说最后我永不动摇。弟兄姊妹来看十五节，他不放债取利，什么意思？这里是连着上文说的，他发了誓自己吃亏啊， 也不违背誓言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，你们要倒要爱仇敌，要善待他们，总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啊。这样或者说你们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。我为什么说登山宝训，我为什么说圣经讲的这些话语是指向基督的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亏欠他，他为我们做出了牺牲，但是即便他对我们是这么大的恩典，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，他从来没有指望我们去偿还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有一些三字教会的人，有一些中国的基督徒，他总说上帝拯救我了，我要为他活，我要去传道啊，去服侍他，然后还这份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不放债起立，实际上他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基督把他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，并不指望我们偿还。事实上我们也偿还不起，他对我们没有要求，只是想让我们好好的聚会认罪悔改，进入永生。我们的上帝不是索取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付出的上帝。我们的上帝就这样爱了我们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后边说不受贿赂，以害无辜。我们来看这个词啊，什么叫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？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这里在讲基督。这个贿赂呢，你既可以理解为行贿，也可以理解为送礼物。这个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啊，首先大家明白，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哈，他告诉我们，在救恩的层面，在福音真理的层面，你啊要想得救，要想进入神的国，你不能靠行贿。大家要明白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只能通过寻求他赦免的方式，让他把救恩赐给你，但是你不能靠什么做了什么，行了什么，奉献了什么，来去换取他对你的喜悦。或者说你不能通过什么修炼苦修，表演虔诚啊，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在街头祷告啊，表演施舍，表演善行，表演禁食，来换取上帝的救恩。你也不能通过贿赂给他钱财来换取他帮你攻击你想要攻击的人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两个层面来说，把基督跟世界上一切的假神分开，把基督跟一切的邪教分开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你没发现今天为什么世上有贪官，世上有不公正的掌权者，是从假信仰来的。因为假神往往就是收取贿赂。你去看旧约当中那些迦南的假神，需要你把儿女精火献上，把儿女烧死献上啊，自己戳自己，自己刺自己，然后奉献多少金钱祷告他，然后他再给你祝福，他再帮你打败仇敌。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不是贪官，也不是假神，他更不会去收取贿赂，枉去正直，像假神一样啊，帮你攻击仇敌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人叫术士巴兰哈，为什么摩押王找到他啊？他有个特点，谁给他好处啊，他就咒诅啊，帮人咒诅仇敌。实际上很多邪教都这样，大家明白，很多邪教都这样，包括过去的人打仗的时候，那异教徒先求他们神咒诅别人，又献祭又献血。大家知道我今天在这里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吗？就是在我的家庭当中，在我的信仰历程当中哈，我见过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，他说那个人有祷告恩赐，你可别招惹他，你招惹他一祷告，向上帝祷告，然后你就遭灾了。然后那个有一个老太太，这个异端的，她说所有不接受我这个传讲的都瘫痪了， 要不就长病了，后来得求着我祷告然后才能好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神是这样的神吗？不是的。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大家来看这里啊，往上翻一下。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往下看。上帝不会收受贿赂，上帝不会听假基督的祷告来害无辜。我们来看这个无辜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无辜很有意思，这个无辜在原文啊，它其实它主要的含义不是指这个人无辜和无罪，它主要指被赦罪被称义的这样的人，主要指在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被免除罪恶免除刑罚的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基本上在原文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耶稣啊，他不会站在恶人站在搅屎棍子站在假信徒假基督徒那面呢，然后反过来听他们祷告去攻击那些真信的人。所以说我们放心信啊，神不站在恶人那边。所以说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确信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任何时候他都站在那些称义之人当中，上帝与真教会同在，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绝对不会听从恶人假基督徒任何的祷告，也不会纪念他们任何所谓的奉献所谓的好行为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原则的上帝，是圣洁的上帝，是爱保护那些真正因信称义的人。后边说行这些事的人怎么样，必永不动摇。行哪些事？实际上不光包括这一件。用怎么样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你做了这些你就永不动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做不到这些你就完了。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呀，只有耶稣啊，他做到了这些，然后耶稣是什么？永不动摇的一位救主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整个人类历史当中，整个世界当中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，他做到了上述所有的这些事情，他完全的行了这些，他也完全行出了上帝的公义，他也完全履行了律法的一点一划，我们的上帝也完全了神的爱，他也爱了仇敌，他也为仇敌祷告，他也恩待了那些忘恩的人，他借给这些罪人并不求任何的回报。所以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谁啊？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怎么样？成全。谁成全啊？他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怎么样？都要成全。谁成全？他来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叫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叫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。谁在遵行啊？他在遵行。谁在教导？他在教导。谁是天国最大的？他是天国最大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诗篇十五篇第五节这最后一节，你会发现完全否定了任何的义教，完全否定了世界上任何的伟人，完全否定了世界上任何的邪教。第五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在律法当中站得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来，能够活出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上帝的公义和至圣的律法完全的行出来。世上所有人都不行，包括你听到的什么伟人都不行，只有耶稣能完全的做到。所以说他永不动摇。耶稣基督这位义者，这位圣者，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只有投靠、信靠、仰望这位永不动摇的基督，我们才能永远的活下去。所以说耶稣说， 聪明人是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诗篇十五篇第五节本质上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教会的根基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当我们在讲诗篇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讲旧约圣经任何一节，讲整个圣经任何一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圣经在讲基督。所以说诗篇十五篇，包括任何诗篇的一节，任何圣经的一节，不是个人情感宣泄，乃是上帝的至圣的启示。诗篇十五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诗篇十五篇实际上在告诉我们，啊，谁能住在上帝的殿中？谁有这个资格？答案是耶稣。谁真正的行出了上帝的律法，真正的活出了上帝的律法，谁真正的完全了神的爱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他藐视那些藐视上帝话语的人，他却高举抬高，赐给那些愿意尊重上帝话语的人。他对我们无所求，反而是把救恩赐给我们。他是永不动摇的信仰根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诗篇第五十五篇就讲到这里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我们起立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，引领我们直到今日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让你赐给我们的福音借着平台能够传得更远，使更多的愿意追求你、愿意敬畏你、愿意学习你话语的人能够与我们一同得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